早安，礼拜二的早上，现在快九点半了。昨天其实是 Nasdaq 非常的强势，而且在临收盘前一个小时，就是四点以前，三点到四点，四大指数齐扬哦，市场上不知道出了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好，那所以昨天的四大指数收盘的价格是美股道琼指数下跌了85.85点哦，跌幅是 0.2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7.71点哦，涨幅是 0.18%， Nasdaq 指数上涨了 104.72点哦，涨幅是 0.74%， 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 45.28点，涨幅是 1.41% 哦。我刚刚说在最后一个小时大概大幅的拉升哦，包括道琼原本大概跌了250点左右哦，最后一个小时起码拉了150点上来哦。可是昨天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哦，美国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其实是上涨的，而且债券价格是下跌的。那比特币也回了站上了4万，大概连续三个礼拜吧，第一次站上了4万的关卡哦。好，这样的状况下，这样的状况下 Nasdaq 其实一直都很强势哦，就尤其在债券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好，那其实是有点诡异啦。不过出来的就是市场上出来的理由是因为即便是五月的 CPI 上升了，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这个礼拜开会并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哦，所以说科技股是领涨的，以金融和传统行业为代表的道琼则是收跌的。好，所以说这个礼拜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会议哦，市场在关注的是决策者对于通货膨胀和劳动力的看法哦，是否会改变后续的政策走向。可是，就是普遍预期这次是不会做任何的动作的。那我刚看了大概三点到四点哦，大概是重要的新闻是，拜登在北约峰会里面发表了谈话哦，那大概是讲他们在跟俄罗斯可以怎么样继续进行合作哦，然后支持网络的防御政策等等这样子。然后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取决于是否符合标准，那乌克兰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哦，才能够加入北约哦。好，所以最后一个小时，其实美国股市是就是美国的指数是强拉上来了哦。可是想说昨天的 Nasdaq 这么强，今天的台指起码电子类股的比重会放大哦。不过到目前为止哦，很遗憾的是，航运类股大概还占了51%的资金比重哦。那电子类股只占了37.58%。虽然说因为半导体的走强哦，台积电跟大力光目前台积电还涨了6块哦，已经站在600之上了。不过鸿海是翻黑的哦。好，同样的，像长荣啊、阳明啊，涨幅大概都在 7% 以上哦，还是板上最热门的。似乎他们的题材才能够激励指数哦，指数现在涨了122点哦。来，我们看一下昨天的黄金的部分呢，黄金大概一度曾经跌破了1850的价位哦，然后最后收盘虽然还在是1865左右，不过其实美元指数呢，相对的其实是没有什么波动的哦，大概在90.5附近上下的，上下的震荡而已哦。倒是昨天说了那个，美国的债券价格昨天其实是下跌的哦，所以大概又站上殖利率，大概站上十年期的殖利率大概站上1.5左右。好，那个在清明油的部分哦，原本是大概触及了71.46，刷进了3年的新高哦，但是后来美股开盘了以后就有所回调哦，所以清明油后来的涨幅也收敛了不少哦，这样最后收在 70.88，还是没有站上71块哦，目前是71.2哦。好，这个是能源和金属类方面的。嗯，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北约哦，地缘政治的消息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哦，就是北约在礼拜一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峰会哦，所以拜登有参加。G7 结束以后，他就往北约峰会参继续前行哦。会后公报中有指出，中国的明确野心和独断行为，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北约安全相关的区域构成系统性的挑战哦，所以北约盟国将捍卫联盟安全利益为目的哦，与中国进行交涉。G7 的时候，其实美国拜登总统也有提出来哦，是不是G7 的7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哦？不过听说德国跟意大利是保持比较中立的立场。好，不管是合作还是联合哦，其实大概中国对世界上的霸权开始有很明显的威胁了哦，这个都是心里头的一根大刺哦。所以说这些欧美国家是不是能够真的联合起来，以前的目标可能是苏联哦，好，那俄国，那现在开始其实大家的首要的敌人大概都是中国哦。另外还有一个欧美即将达成协议哦，解决波音和空中巴士延烧了17年的补贴争端哦。在周二的美欧峰会前，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和那个欧盟的代表进行首次的面谈哦，除了讨论飞机补贴的议题以外，还要商议如何对应中国的竞争。Again， 好，又是中国。好，来，世界卫生组织有发表一个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哦，一个报告，他是说其实这个确诊病例是连续7周的下降哦，听起来其实是好事 ，but 有一个就是新冠肺病毒的传播速度超过了疫苗的分发速度，尤其比较落后的国家哦，甚至像我们不算落后国家嘛，对不对？我们只是没有超前部署而已，可能延宕了那一年之间，觉得我们应该不会被影响，所以在这个疫苗的采购方面其实是不够积极的哦。好，那欧盟启动大概1兆美元债券的发行哦，发售10年期的欧元债券以资助复苏的计划。那这个债券可能在周二定价，也就是今天哦。欧盟正在测试投资者对其5年内发行的1兆美元的债券的兴趣哦，希望发债融资来帮助经济从大流行的疾病冲击中慢慢的复苏哦。那德商的银行策略师预期哦，将发行规模将超过了100亿欧元哦，所以大概会将近120亿美元哦。欧洲，同样的，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哦，认为在礼拜一的采访中表示哦，刺激计划将改变欧洲的未来哦。现在讨论结束紧急抗疫购债计划 PEPP 哦，为时还尚早哦。这个点其实会跟美联储的预期是到目前的预期是一样的哦。欧洲央行管委会欧洲央行的管委哦，维勒鲁瓦就指出，欧洲央行刺激政策至少要与美联储的持续一样久，就是不能比他们提早结束哦。好，这个是必要的，这样子。再来就是有一个蛮重要的消息哦，就是那个美国的消费者预期未来3年的通膨会达到 3.6% 哦，创了8年的新高。通膨好，对，然后对未来1年的通膨预期也继续上扬哦。这是纽约联邦银行，联邦准备银行最新的调查哦。消费者的5月对中期，就是未来3年通货膨胀率的预估中位数，从4月的3.1上升到3.6%哦，是2013年8月以来最高。那此外呢，短期就是未来1年的通膨率，从4月调查的3.4冲上了4%，再写了记录哦。 所以在声明中说，过去几个月以来，中期通膨预期的上升速度都比短期通膨预期的慢，两个数据值哦的差距哦都再次写下了，五月是 0.4 个百分点，再次写下了记录哦。那这个可能在本次的 FED 的决策会议上讨论货币政策的下一步，有关通膨的升温是否促使 FED 开始讨论缩减量化宽松是焦点的话题哦。好，这个是关于通膨的部分。还有一个消息啊，我觉得也蛮重要的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呢，当地时间6月14号的报道，美国的西部 72% 的地区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其中 26% 处于特大干旱的状态，就是很严重的干旱哦。这是1200年以来美国西部经历的最为严重的干旱危机。为什么他们知道是1200年啊？好，报道称了，大概200万的居住在加州、内华达州和阿拉桑那等地区的居民将受到干旱的影响。那内华达州等地严重的干旱天气的应对准备不足哦，所以拉斯维加斯的都会区拥有220万的人口，地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水资源却不足哦。所以情况好的年头呢，降雨量仅超过4英寸，大概就是 10.16 厘米哦。那犹他州近期也饱受干旱和野火的困扰，犹他州长宾塞考克斯曾呼吁哦，民众祈祷下雨。好，不只是台湾干旱哦，那个美国的干旱其实也还蛮严重的哦。那一边在讲的时候，其实行情一边在回落了。我们一边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哦，现在其实卖压是比较大一点的哦，尤其这明天要结算了哦。好，现在的涨幅是94点哦，然后在资金比重的部分将近50%还是在运输类股哦，所以说像阳明长荣啊，大概都还有5%以上的涨幅哦。然后那个电子类股，虽然台积电还是维持着涨，不过阿里光跟鸿海都翻黑了哦。因为昨天 Nasdaq 强，其实今天电子股没有续强，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哦。好，那所以大家在交易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好不好？盘中尤其现在卖压比较重哦。等一下如果翻黑的话，可能有没有翻黑的几率？其实我看一下哦。好，翻黑的几率其实是有的。 OK， 因为其实那个美股的四大指数哦，它现在小时线其实都有点压力在哦，而且目前的 A50 大概也有红翻黑，大概跌了13点哦。今天大陆股市也开始交易了，也放完假了，所以等下交易的时候小心一点好不好？期货多空都可以做，不过自己的风险控制要控好哦。那如果做交易股票期货的部分也要小心哦。股票最近是除权息的旺季哦，所以说如果除息或除权当天该怎么配股或该怎么配息，其实股票期货会跟股票一样哦，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哦。如果你有参与到的话，股票期货还是也，如果你想参与除权或除息哦，其实股票期货都是可以参与的哦。有问题随时可以问好吗？希望你们今天大家平安顺心哦，拜拜。